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放下执着，在正法中走正自己的修炼之路。然后是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改变观念，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下面先请听交流稿，放下执着，在正法中走正自己的修炼之路。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东北大法弟子，能够参加大陆第三届网上法会，在这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我心中充满了喜悦。我是98年得法的，也许是来自遥远史前的夙愿，在刚得法时就有一念，遇到这么好的大法，我一定要一修到底。那时我每天学法练功，参加弘法都特别精进，感到生命能融于法中是多么幸运，多么幸福。但是不久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在这些年的风雨磨难中，我坚定修炼，正实大法，曾多次遭邪恶非法关押迫害。2002年，我刚从劳教所闯出来，当地同修找到我，告诉我我们地区原来做资料的同修几乎都被关押迫害，现在能够做资料的同修很少，让我先别回家，最好直接去资料点。当时我的心里很矛盾，自己被非法关押了2年多，受尽了各种酷刑和折磨。我当时的心态是想回来后多学学法，边工作边做一些力所能及正实法的事，还能够照顾老人和孩子。可是面对当地这种状况，我的心很沉重，大法弟子的责任使我不能推卸。就这样，我选择到了资料点。在这期间，曾有亲属找到我，要给我安排一份薪水优厚、非常适合我做的工作，但当时资料点人手确实很缺，我思量再三，还是放弃了想去工作的想法。这样我在资料点上一坐就是3年。期间在同修们的共同协调配合下，我们开始扶持建立资料点，组建学法小组，破除旧势力的间隔，增加交流，整体提高，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整体营救狱中同修等等。因为紧跟师父正法进程，我们当地的正实法形势越来越好，整体的环境虽然好了，但迫害还是时有发生。在这几年间，我目睹了身边一些做资料的同修陆续被邪恶抓捕关押迫害，当初一起开始做资料的那些同修现在几乎没剩几个。当地的邪恶也一直把我作为重点，想方设法妄图抓捕我，并骚扰我的家人。为什么对我的干扰一直不断？为什么邪恶把我作为重点？当我开始静下心来，真正的用大法对照自己，重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路，我发现 并不是因为自己做的多了，邪恶就要来干扰、来迫害。因为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实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邪恶对我的这一切干扰，一定是我的心态不够纯净造成的。当真正面对和深挖自己这些不好的心和执着的时候，简直是剜心透骨的。我觉得自己这几年几乎舍尽了一切，放下了生死，全身心地投入到正式法中，怎么还做不好呢？但是正法修炼是严肃的，大法弟子的心性是有标准的，在大法中仅仅有坚定和付出是不够的，不管我们做什么，心性的提高才是第一位的。这些年来长期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只想着轰轰烈烈的正实法，却忽略了重视实修自己和心性的提高，不知不觉生出了很多人心和执着，如在大法中求名的心、干事心、显示心、做事武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喜欢听赞扬的话等等。当我真正认识到自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不断去掉它们时，才感到自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在以后做正实法的事实，我的心态比以前更纯净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做事张扬了，而是放下了正实自我的心，低调的默默的做好自己该做的，圆融大法所要的。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当地正实法形势有所好转，资料点也逐渐转向家庭式的遍地开花，参与做资料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像以前那样忙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再像以前那样专职光做资料点的事儿，生活上还在靠着大法弟子的帮助，有些不妥。另一方面，由于这几年不能管家，不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周围的亲友因此也很不理解。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开创在常人社会中，今天大法弟子所走的路是留给未来人的参照，所以我们一定要走正。我决定去找工作，到常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去救度众生，正实大法，圆融大法。其实要迈出这一步，当时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这些年中也曾有过几次这样的想法，但是一直都没有真正下决心去做。开始是因为做资料的人少，当地正实法的环境还不太好，走不开。后来环境逐渐好转，又生出了干事的心、求名的心，自认为自己很重要，自己所做的项目别人做不好。另一方面，潜意识中还有执着时间、执着个人修炼圆满，不愿面对常人社会复杂的环境等人心。后来通过学法，我悟到了，师父从来没有让我们什么也不做了，光做正实大法的事，而是要我们平衡好家庭、工作和社会的关系等，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修炼，是我没有圆融地理解好法。当我悟到了这些之后，我下定决心找到了工作，开始了边工作边修炼正实大法的路。环境的改变，修炼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折。下面的这些体会就是我这一年来的修炼心路历程。信师信法，突破经济封锁。当家人得知我要去工作的消息，他们都感到很高兴。我借机又跟他们讲了真相，发现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抵触大法了，不但理解了大法，有的当时就写了三退声明。我原想在正法结束之前可能不会再有机会和他们相处了，但后来我发现该我去救的有缘人还一直在等待着我去给他们讲清真相，救度他们。离开了原来资料点的特定环境，真正走入社会大的环境后，我仿佛从一种专修的状态中又重新走入常人复杂的社会中修炼，感觉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当有一天我走在一个繁华的商业街上，看到身边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时，我的心中感慨万千。师父让我们救人，这些芸芸众生能有多少人是明白真相的？还有多少有缘人在等待明白真相，等待我们救度啊？ 当时我心里发出了慈悲的一念，师父，我一定要在这个环境中做好，救更多的人。正当我充满信心去面对现实的时候，实际情况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两年的非法关押几乎与世隔绝，又加上在资料点三年多的时间，我的环境一直相对比较封闭，接触的人很少，几乎都是同修，只是我对现在社会的状况几乎是一无所知。那么我回到常人社会生活中，第一个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要解决经济问题。一开始我工作的那家公司业务量很少，虽然在时间上很宽松，能够有很多时间做三件事，感觉也很充实，可是却很少有收入，根本解决不了生活问题，长此下去也不行。我个人体悟，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做得好的状态，应该是既能够解决生活问题，不让家里人受连累，同时还能做好三件事。我觉得在工作方面也应该投入一定的精力去把它做好。有的同修觉得修炼人不执着于个人得失，干什么工作无所谓，只要能解决吃住问题就行。我觉得这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是在消极承受旧势力给我们设的经济磨难。如果我们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我们工作好了，收入多了，并不是为了追求人中的幸福和个人利益享受，这也是在这方面正视大法，同时也是给未来人留下一条参照的正确修炼之路。邪恶几年来尽一切所能，用尽一切手段对大法弟子进行各种迫害，其中之一就是经济上的迫害。而目前这个社会的实际状况是，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被人挤得满满的。这些年邪恶在对大法的迫害中，几乎没有大法弟子的立足之地，很多大法弟子这些年的生活都被迫害得非常贫困，多数同修找的工作大部分都是一些费时费力又挣钱少的工作。我在法上悟道，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状态，修大法应该是有福分的，绝不应该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不是个人修炼中应该承受的问题，而是邪恶旧势力针对大法，针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迫害。我们不能承认这种经济迫害，而应站在法上从根本上否定它。法理上悟到了之后，我就离开了这家公司。很快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找到了另一份工作。这份工作的市场潜力很大，业务比较繁忙，收入也不少。我想是因为我在法上对这个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从而否定了邪恶对我经济方面的迫害，我开始不用再为生活问题而发愁了。在繁忙的工作中学好法，做好三件事。我的生活问题虽然解决了，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又陷入了繁忙的状态中，每天工作回到家中都感觉非常的疲惫，只想休息睡觉，慢慢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开始懈怠，到后来越来越没有精力做好三件事了，只是每天为了工作而奔波忙碌，陷入了一种常人式的状态中而不能自拔。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也想努力平衡好工作与正法修炼的关系，但收效甚微。这时邪恶因素也乘虚而入，加重我的这种状态，使我正念越来越不强，后来我被干扰到连法都学不进去了，更谈不上很好的去讲真相救众生了。回想在最邪恶的环境中，我都没有忘记背法发正念讲真相，而现在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我却失去了精进的意识，这是为什么呢？那段时间我的心态很不好，思想中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都往出犯，有时想起在资料点上那段近似专修的日子和环境，那时每天的全部时间就是学法发正念和同修交流做正实法的事，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因为那时根本不用考虑个人生活问题，更不用为解决温饱而奔波劳碌，那时心态当然很好。可现在每天能够做三件事的时间很少，我感到很苦恼，心情常常莫名的烦躁。 我知道，作为一个修炼人，面对各种磨难和干扰，唯有多学法，在法上认识提高，不断修正自己，突破自己，才能走过来。我用大法衡量，我走的这条路是没错的。看看周围的同修，哪一个人不都有自己的工作，不都得自己解决生活问题，不都这样修炼吗？而我为什么就不能在这种环境中精进呢？师父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上讲法中说，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你们要工作，要学习，有家庭生活，有社会活动，同时呢还要照管家，干好工作，还要学好法，练好功，还要去讲清真相，难。无论从时间上和经济条件上都是比较难。难体现出威德，难这才是树立威德的好机会，了不起。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虽然难，也要做得更好。对照大法，我知道我不能精进的关键问题还是自己的原因。我可能已经习惯于在资料点上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模式了，不知不觉产生了一种求安逸的心，不愿意面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苦难。这条路虽然难，但这是我不能逃避的，必须要走的路，也是我必须做好的。我想到海外的同修，每天有自己常人中的工作，有家庭，还要承担那么多正式大法的项目，他们都能挤时间背法，他们都能每天睡很少的觉，都能想着怎么样用心去救度众生，而我却在抱怨环境太差。我认识到说没有时间，其实是自己常人的观念，还是自己不能抓紧，不能吃苦。要想修炼，要想精进，唯有无条件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当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我开始抓紧一切时间，在公共汽车上，在走路中，在可以利用的一切环境中，争分夺秒地学法、背法、听法、发正念。但工作仍然很忙，有时连看周刊的时间都没有。有一天，我猛然悟到，一个常人为了做好一件事情，都可以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而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能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做不好的原因是自己人的观念在障碍着。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做好工作，又不能影响修炼。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找个地方静心学法。有几次特别忙的时候，我就干脆不吃饭，把周刊看完。随着学法的增多，我的心态越来越好了，也能够有一个祥和的心态去和有缘相遇的人讲真相了。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放下执着，在正法中走正自己的修炼之路，欢迎您继续收听。把修心性、讲真相贯穿在工作生活中。我原来以为这几年我不再执着于常人的东西了，很多常人的心都修没了。而当我真正走入社会和工作中时，我才发现，那些常人的心不是没有了，而是一直被掩盖着，只是没有环境暴露出来而已。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对钱还很执着，这是我过去所没有意识到的。我在和人谈生意的时候很执着，就想能挣到钱，结果却很少谈成。而另一位同修在与客户打交道时，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在看似不经意间却谈成了一笔数额600万元的生意。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和与同修在修炼中的差距。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我很少设身处地地考虑别人的感受，经常会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给别人。在工作中、生活中和别人配合打交道的时候，常常会暴露出我的很强的争斗心，经常会为一点小事儿和别人发生摩擦，心里过不去。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讲过， 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我知道我的问题是对别人缺少真正的理解、宽容和善。大法弟子都是在用慈悲去救度众生。我如果对自己身边的人都不能做到真善，那我的慈悲体现在哪里呢？我原来一直认为自己修得还不错，现在才发现自己在有些方面心性其实很差，很多不好的心都反映出来的时候，我感到很沮丧，觉得自己离大法的要求差得太远了，又产生了一种消极心理，而没有主动地去清除邪恶，同化大法，还把那些不好的心当成了真正的自己，不知道该怎么修下去。就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周围接触的许多同修都给予我很多的帮助与鼓励，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修炼上，他们身上的许多优点正是我在修炼中所欠缺的。他们在大法中修出的那种无私无我的境界感动了我，使我找到了差距。我那些不好的心和邪恶的思想被大法弟子间这种正的力量场所解体。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时时在呵护我，为了我的提高，给我安排了这样的环境和一些同修，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学法时被师父的慈悲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在心里一次一次地对师父说，师父，您费尽心血就是要把我们度成，弟子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一定会做好，把心用在救人上，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跟您回家。随着自己心性的提高和正念的加强，我突破了身体上的疲劳和心理上的障碍。我开始用心琢磨怎么在现有的环境中做好讲真相的事。开始我想白天上班没时间，我就下班后抓紧点少休息，专门出去发真相资料。可是我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比较少，后来我觉得应该突破这种观念，利用好白天的时间，把讲真相、救人贯穿在工作和生活中。对平时工作中遇到的有缘人，我常站在第三者角度，把大法遭到迫害、恶党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酒瓶三退的有关真相内容讲给他们，还有出租车司机、路遇的行人等，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当我心里想着救人的时候，师父就把有缘人领到了我的身边。有时心态很纯净的时候，只讲几分钟，对方就同意退党，还记住了法轮大法好。在向世人讲真相过程中，我也遇到过被恶党毒害很深的人，有的根本就不听，甚至抵触大法。我不为他们的表现所动，不和他们争辩，同时我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然后平和地再换一个角度讲，通常最后他们都会接受一部分。我想即使他们现在没有完全明白我所做的这些，也不会白做，他接受多少，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就会被清除多少，也可能会为他以后能真正明白真相做基础。除了面对面讲真相外，我还在人民币上写三退和大法好的真相。因为我经常在外面跑业务，每天都能花出十几张真相纸币。有一天中午走在大街上，为了让卖雪糕的人看到真相，我连吃了几块雪糕，在不同地点花出了几张写着三退真相的人民币。虽然当时吃得胃里冰凉，但心里却很高兴。师父不但给我安排各种讲真相的机缘，还加持我，鼓励我，在我证实大法的过程中常给我展现出大法的神奇。有一次我到很远的郊区农村去办事，下车后竟然迷路了。平时的我是很记道的，这一次转来转去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办事地点。突然我发现临近公路的一个大墙面上竟然写着一尺见方大字的诽谤大法的邪恶标语，接着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要去的地方。在回来的路上我一下悟到了，我这次迷路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师父的法身让我看到这个邪恶标语。 我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清除他，不能让他在这里毒害众生。几天以后，我与另一位同修准备好了几桶喷漆，在天傍黑的时候赶到那里，准备涂掉那些邪恶标语。可到地方一看，我有点傻眼了。那面大墙是一个厂房的墙，正好在村头的公路旁，路上还有行人行走。那天墙四周照得很亮，正对面有一个修车部和一个台球厅，左边是饭店，因为夏天热，外边还摆着桌子，有人在吃饭，右边是垃圾堆。最难办的是大墙离公路道边还有几米远的距离，前面是一个水坑，并且长着近一人高的杂草，而且前两天刚下过暴雨，我试了几次根本过不去。当时我急得几乎要哭了，我在心里求师父，我是大法弟子，绝不能眼看着这些诽谤大法的邪恶标语在这里毒害众生，求师父帮助我，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清除掉它。当我这一念坚定以后，我再次试着从水坑走过去，奇迹出现了，这次居然像踩在松软的土路上，虽然感到脚上的鞋有些湿，但终于走进了大墙。另一同修一直在一边发正念，我拿出喷漆，不一会儿就涂掉了那些邪恶标语。在返回的路上，我坐在车里唱着为你而来，那种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我感到自己的脚上热乎乎的，下车后到有路灯的地方低头一看，鞋面鞋底连一个泥点都没有。我当时真正感受到了大法的神迹超常。其实不管在任何环境下，当我们没有想到自己，只想到去救世人的时候，大法无所不能。还有一次，白天在公共汽车里，为了把三退真相不干胶贴到车内为乘客准备的杂志上，我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在我贴的时候让车里的人都别看我。当我这一念发出后，这时整个车厢的人突然全都眼睛望着车顶，表情都像凝固了一样。我贴完不干胶后，车内的人又恢复了正常神态。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只要用心，讲真相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常人社会的一切形式都可以善用正用来证实法。我经常随意所用，把写有大法真相和三退内容的不干胶、传单等贴在或夹在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一些公共场所的各种宣传小册子中，那样会有很多人翻看到，而且只要留心，很多地方都可以收集到电话号码和传真及通信地址等。真相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是用心在做，他们是用钱在做，这一点他们永远也比不了。当我逐渐做到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能把大法、把救人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我的工作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忙了。我们的业务量虽然少了，但利润却没有减少。后来我悟到，虽然我们大法弟子无论工作多忙也应该平衡着做好三件事，但如果我们的工作总是特别忙，也是一种不正确的状态，因为那会牵扯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也是旧势力安排的一种干扰形式，它让我们陷在其中，不能更好的去做好三件事。我们只有符合了大法，才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一切才会更好。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保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摆正了这个关系，其实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也有了时间去和同修集体学法交流，并一起配合做正实法的事。当恶党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的恶行被曝光后，我和同修们在一起交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形成一个整体，我和同修们一起共同配合，搜集当地各医院进行各种移植手术不明器官来源的有关信息，把它上网曝光，制止恶行，并向有关医护人员讲清真相。师尊的记事发表后，当读到不信良知换不回时，我流泪了。师父以最大的慈悲挽救众生， 大法弟子更当坚信师父，紧随师父济世救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当我看到周围有些同修为了生活工作陷入了那种很忙的状态，自身学法讲真相都不能保证，更谈不上参与和同修整体配合做正实法的事实，我就把自己前一段时间怎么从工作的繁忙中，怎么从消沉的状态中突破过来的体会和他们交流，共同提高。大法弟子的存在就是正的因素。因为有好几年都没和常人接触了，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点害怕和别人深接触，更不愿和他们到饭店一起吃饭，因为有些场合不便于公开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我怕他们在这种场合硬劝我抽烟喝酒，另外我也不愿意听他们谈那些常人感兴趣的话题。但从法理上我知道我这样做会失去很多讲真相的好机会，所以我觉得应该突破自己这种状态，以救人为重。当我这颗心放下了之后，我发现事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在我念正的时候，不但没有人劝我抽烟喝酒，连他们也都跟着不喝酒了，而且在饭桌上我还能巧妙地把其他的话题引到讲真相上，有时正面讲大法的真相，有时潜移默化地把大法真相和大法弟子纯正的思想传递给他们。在工作中，我因业务关系经常和一些权力部门打交道，在现今大陆这种社会状态中，要想办成一些事情，没有一些关系和背景是很难的，有的时候经常会被刁难找麻烦。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用大法弟子的正念来解体他们背后那些不好的思想因素。我想大法弟子的存在就是正一切不正的，我就用正当的方法，他们就应该按照我的想法办，所以每次都能顺利地办成该办的事。面对现今道德急剧下滑后的常人社会，大法弟子就是要在这其中超脱出来，不被常人的一切所带动，走到哪里就把正的因素带到哪里，做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我们时时用大法归正自己，在哪里都得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在大法中修出的正见和我们同化法的一言一行都能影响身边所接触的人，常人都会从我们的身上感受到纯正的因素。正确理解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才会更精进。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讲到，大法开创在常人社会中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这种修炼形式，很多人都理解为这是对我们修炼的一种宽松与方便，那些精进的学员可不这样理解，这是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这样走的路，所以你们做的每件事情，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你在工作单位里的表现，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是严肃的。经过了这一年的修炼历程，我对师父讲的大法弟子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有了深刻的认识。原来我觉得在平衡家庭、社会、工作方面多用时间是浪费，有点可惜，就应该把精力都用在正实法中，所以我开始工作时又忙又累，又没有充足的时间做三件事，我就觉得自己不能精进了，很消沉。后来我发现这是我对大法开创在常人社会中这种修炼形式没有正确理解。通过实修，我才感受到当我们在家庭、社会、工作中不能做好并出现干扰时，一定是我们自己心性出现了问题，是我们修炼中又要提高的东西和暴露出我们需要去的执着心。现在我不再认为平衡好这些方面是耽误时间了，因为做好这些方面是我们修炼中的一部分。当我知道利用好这种环境去修自己的时候，我的心性有了实质的提高。现在我愿意和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因为这是很好的讲真相的契机，能够更多的接触社会的人，就能更广泛的救度众生。平衡好家庭、社会、工作，我们的个人修炼提高和正实法救众生，一切都在其中。师父说，我们在世间的这种修炼形式，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过去无论哪种修炼形式，都是在为了给人类奠定文化。我们今天的修炼才是真正的人成神之路，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走好，走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改变观念，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2005年10月初，一天我碰上 A 同修，我们在一起交流讲真相劝三退的事。 A 同修说，他们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我说，面对面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我能做到，劝三退我还是局限在亲友中做，对不认识的人劝三退怎么讲啊？他说，你不如和我们一起去，跟着做两天你就知道了，很简单的。当天晚上我就参加了他们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小组。我们碰头后分成每两人或三人一组，然后大家分开去做。我和 A 同修一组，他说，你拿着纸和笔，有三退的你就把名字记下来。第一天我就跟着 A 同修，听他怎么讲怎么劝三退。我记着名字，发着正念， A 同修每遇到过路的人就主动上前和人家打招呼，是那样的亲切自然。有的人三两句话就明白了真相，选择退出邪党的组织。有的人不明白真相，他就跟着一直讲，有时会走很长的路。我被同修这种坚韧的精神感动了，我想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和过路的人讲真相劝三退。但是当路人走到自己跟前时，许多干扰让我错过了许多机会，我心里想讲但难以开口。看有的人长得不善，不敢讲，等鼓起勇气讲时，人家都到家进了门了，一个个有缘人擦肩而过。我看到 A 同修做得那么好，发自内心的为大法弟子这种救度世人的壮举感动、自豪、高兴。我想我要去掉这颗保护自己的怕心，同修鼓励我，不让我着急，过一两天你就做得自如了。一个晚上下来， A 同修劝退了近20人，可我只劝退了一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情特别轻松，虽然走了那么多的路，可一点也不觉得累，人特别的精神，我能面对面讲真相了。第二天我在去 A 同修家的路上，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了却人心，恶自败。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放下一切人的观念，要让更多的有缘人明白大法的真相，退出恶党的一切相关组织，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从那天开始，我除了每周六接外甥到家不能出去外，每晚都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从开始每晚劝退几个人，到后来每晚劝退10几个人。讲真相的过程是修自己的过程，是提高心性的过程。刚一开始遇到不听真相的人，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心里不平衡，没有善念，认为这个人救不了了。逐渐的心态变得平稳，别人说什么也不往心里去，总是乐呵呵的善意的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的。明白真相的人表示感谢，不明真相的人也饿不起来。 改变观念，不错过有缘人。那天我和 AB 两位同修三人一组去讲真相，劝三退。走到一个小区，看到小区里站着一群人在说话，我说咱们去和他们讲真相吧。同修认为人太多，算了吧。我也犹豫了一下，我说万一是等我们听真相的，错过了机缘可怎么办。咱们三人发着正念过去一块讲，我们坚定了信心，去是为了救度他们，就发着正念向他们走去。到那儿后，我们三人分别向他们讲真相，只一会儿功夫，他们六七个人全同意退出恶党的组织。他们其中有党员、团员、队员，他们选择退出后就走了。我们悟到这是师父的法身安排他们在这里等着听我们讲真相呢，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观念而错过。有一天晚上，我自己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在往回走的路上，从对面走来一个五六十岁的男子，心想算了，天不早了，不跟他讲了，就和他擦肩而过。我走出不远，脑中立刻闪出一念，不能错过一个有缘人。我立刻回身追上他说，大哥你好。那人很警觉地大声说，干什么的，你别过来。我笑了笑说，我不是坏人，我是想送给你一张小报看。他问我什么小报，我告诉他是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他平静下来说，我以为你要干什么呢。他接过了明慧周报，我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没听说过。我就告诉他为什么要三退，又问他是不是入过中共恶党的相关组织，他说都入了。我说你快退了吧，我给你起个化名。他很爽快地同意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时生出一些执着心。有一个阶段，我很注重每天劝三退的人数，每当退的人数多时，就沾沾自喜，生出欢喜心、显示心，有意无意地告诉别人，昨晚我劝退了四五十人，今天出去我劝退了三十几人，这不是欢喜心、显示心吗？我意识到后，和其他同修相互提醒，不要忘了修自己，发现有漏赶快堵上，不能让邪恶钻了空子。只有纯净自身，才能更好地做好讲真相劝三退。同修们赶快走出来吧，真的不难，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每天出门买菜、坐车等等，都是我们讲真相劝三退的好机会。只要我们内心想做好，就一定能做好，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只要我们念正，把救度世人的事情放在心上，师父就会给我们开方便之门。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